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看弥迦书第四章第三节，弥迦书第四章第三节，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，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，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。听众朋友注意，弥迦书四章三节这里特别提到很重要，四章三节说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。那么这一节经文就是提到，特别提到是关于主耶稣弥赛亚，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将会从天上再来，他在地上执掌王权，要执掌审判的权柄。听众朋友，你会想想看，这将是怎么样一个荣耀的情景？主耶稣他回来的时候是一个审判主，那个时候世界各国许多的国家会把这些纷争的国家，各个国家主耶稣会把他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接受神的审判。这是很重要，就是那个时候世界各国把他们的一些的纷争问题要带到主耶稣面前，接受主耶稣审判。那么这节经文注意，弥迦书四章三节所提到的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呢？所提到是要等到主耶稣再来做王的时候，再来的时候啊才会应验。所以我们刚才读四章三节的经文说，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。那么有人把这些经文呢刻在现在的联合国总部，知道世界上现在有一个联合国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这个大楼，刻在把这个经文，这节经文呢刻在联合国大楼上面，说他们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。听众朋友注意，刚才我们读这个经文实在不是指今天的联合国总部。如果今天有些人啊，他们把他的刀所用的刀打成犁头，那只表明他们现在不用刀来打仗了，他们会用更强烈的、更恐怖的、更强有力的武器来攻击对方啊！他刀打成犁头啊，并不适用。为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他现在用更犀利的武器来跟别的国家打仗。如果他们把枪打成镰刀的话，那么他们的目的为什么？他们为什么把枪打成镰刀呢？他们的目的啊，不是为了去捕鱼，或者去我们去捕鱼了，枪变成镰刀了，目的是要捕鱼吗？不是的，他们乃是什么？乃是要去压榨其他国家啊，就是强国大国，有武器的国家要压榨比较弱小的国家，尤其是压榨那些武器比较弱小的国家，这是今天的状况。那么这节经文，听众朋友，当然不会应验在联合国，今天的联合国。在纽约联合国的功能，它不能发挥这样的功能。联合国啊，也不过就是在国与国之间互相攻击的时候啊，他们在讨价还价啊，所以他是深造联合，现在的联合国去申诉讨价还价，为了达到一些政治的协议而已。但是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这一节经文刚才我们读的弥迦书四章三节才会真正的应验，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会应验的。然后我们继续看弥迦书四章三节的下半，他说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。显然听懂不？今天的世界你觉得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光景吗？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。当然今天我们知道国与国之间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，只有等到和平之君主耶稣基督再来掌管全地的时候啊，才会发生。所以耶稣基督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和平之君还没有到来，所以我们目前当然不可能，没有人会说把刀就是武器打成犁头。 我们今天最多也不过说把自己的火药库，把自己的武器要保持清洁干燥，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使现在很多现代的武器要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准备要作战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今天的日子啊，听众朋友，我们会明白，还不是解除武装的时候，不能够没有国防，不能够解除武装的时刻。因为虽然每一个人都想要得到和平，都希望说将来把那个武器能够裁减，现在太多的军备啊，能够把它裁减，也希望说把那个钱啊，不要用在来制造武器，用在别的地方。但是听众朋友，我告诉你，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一个败坏的世界啊，今天我们仍然是一个有罪恶败坏的世界，所以必须要每个国家都要有国防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啊。听众朋友，盼望你也能够明白。我们继续用一节经文给听众朋友多了解，路加福音11章21节，主耶稣所说的，请翻到路加福音11章21节，怎么说啊？主耶稣说，壮士披挂整齐，看守自己的住宅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个意思是说啊，你把那个脸呢转过去让人打吗？好，比如人家打你的右脸，左脸让他打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不是的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如果你要看到把脸转过去给人打，这个经文呢，在别人打我们右脸啊，左脸呢给他打，当我们读到登山宝训啊，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啊，听众朋友要注意哦，这个经文在登山宝训是主耶稣所教导的，他是指耶稣所说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当他掌权的时候，当主耶稣再来在地上掌权的时候啊，才能够啊实践登山宝训所教导的。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能实现啊，因为主耶稣再来掌管全世界才能够实现这样的理想。所以当主耶稣掌权做王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卸下一切的武器，一切的装备，甚至我们可以把大门的锁啊，不要用锁了，主耶稣再来了嘛，新天新地了，所以可以把房门的锁拆掉。但是这个时候啊，此时此刻啊，因为神的国还没有降临，所以我们都需要锁门啊。我自己的家有两把锁来锁门，所以先知弥迦在这里所说的预言，不是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，而是指将来神的国降临要发生的事情。让我们把这个预言呢、啊，要用在一个正确的时空啊，不能够乱引用圣经。接下来我们看弥迦书4章4节，弥迦书4章4节说，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，无人惊吓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。这个说的太好了，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，无人惊吓。听众朋友，这些经文你说已经应验了吗？今天也应验在以色列国啊，立国了，以色列已经建国了，也在以色列应验了吗？当然还没有应验啊，很明显。当然今天这些经文4章4节没有应验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了啊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，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下，无人惊吓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神亲口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，就是神自己说的。神是将来将要把以色列百姓带到这个地图上，那个时候神来做王，耶稣基督做王的时候啊，才能够过一个真正的平安荣耀的日子。那今天不可能，简直是不可能的啊！继续我们看5节，弥迦书4章5节，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，他们却永永远远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。这个经文很重要。4章5节，弥迦书，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，我们啊，我们的基督徒啊，我们属神的人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。那么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呢？这意思就是说，在过去之前，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之前，过去这些万国万民呢，他们都奉什么？奉自己的偶像的名而行。但是有一天将来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啊，那时候他们要奉耶和华的我们的神的名而行了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有一天啊，神的国降临就是这个意思。接下来我们看6节，弥迦书4章6节，耶和华说，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，遭拒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。注意这些经文什么意思？弥迦书4章6节，我再念一遍。耶和华说，到那日 我必聚集瘸腿的，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。到那日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提醒我们听众朋友，这是指什么？千禧年的国度啊，指将来未来的千禧年国度。那么那个时候，那圣经说，我必聚集瘸腿的，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。这里特别提到瘸腿的、被赶出的、被惩治的这些人是指谁呢？听众朋友，这瘸腿的、被赶出的、惩治指谁呢？注意，是指以色列国、以色列这个国家。听众朋友特别注意，这里神说，刚才我们读那个经文说，弥迦先知说了，我所惩治的。那么看来啊，神自己他担当了以色列国的所遭遇的一切啊，神自己承担以色列国他所遭遇的一切。那么几年前，听众朋友，我遇到一个犹太人，这个犹太人呢，曾经被德国纳粹党啊，就是希特勒时代的纳粹党啊，所迫害。这个犹太人受过迫害。那么现在这个犹太人哈，他已经是一个变成一个无神论者。他以前也许他是信神的，现在他变成无神论者。那么这个犹太人受过迫害，他就对我说：“麦基牧师，当我们犹太人在受苦的时候，到底神去了哪里了？我们受苦的时候，神去了哪里呢？神为什么不来救我们犹太人呢？”那么我就回答这个以色列啊，受过苦的这个以色列人说，我就回答说，其实我告诉他说，神其实就在你的身边。或许你因为受苦的缘故啊，你认为说你因为受苦了，所以你就怪罪于神。你不应该，我认为说他，你不应该因为受苦而怪罪于神，这个不是神所做的。这个受苦的这个犹太人呢，就回答我说啊，就是这样。那么如果真有神的话，那神应该他马上来帮助我啊，为什么不我们犹太人受这么多苦，被德国人纳粹党迫害，他为什么不来帮助我们呢，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呢？那我就回答说，因为你们犹太人比我们其他国家的人啊更早认识耶和华真神，也顺服了神。当你们的国家认识了永活的真神的时候，你们国家犹太人，你们的国家认识真神的时候，但是我们的祖先还是无知的。那时候我们的国家，我们自己的国家啊，是无知的，还是异教徒，就是没有认识真神，一个败坏的异教徒的国家。可是你们犹太人已经有了真神的神给你们的启示啊，后来你们也是你们犹太人呢、啊，把这个神的启示，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呢、啊。所以为此啊，我就对这个犹太人说啊，我很感谢你们犹太人，因为福音是从你们犹太人出来的。但是我也告诉他说，神在圣经上已经说得很清楚，当我们真正认识永活的真神的时候，但是你说你认识永活的真神，但是你们却背叛了神，圣经很清楚地说，你们就要受到神的惩罚。所以我就告诉这位现在的啊受过迫害的这个犹太人说，我会告诉他说，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你会受苦了。你不能够把这个错误归咎于啊是上帝的错误，上帝不会做错事情。你今天所受的苦难，你不能归咎于神。但是神跟你们犹太人之间的关系，我就安慰他，神跟犹太人的关系当然没有了结啊。今天神跟以色列人关系还没有了结，神终有一天会把你们犹太人再招聚回来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们就会明白圣经的真理了。听众朋友，我们都知道这个宇宙是属于神的，神所创造的。如果人拒绝了神的启示，否定了神，当然会受到神的审判。所以我们也看得很清楚，犹太人啊，因为他们以色列人，他们拒绝了神的启示，所以就受到神的审判。听众朋友，我自己心里面有时很忧虑，今天我自己的国家有很多人不相信圣经。那么更糟糕的是说，不但他们不，今天很多人不相信圣经，而且他们还耻笑圣经，藐视圣经的话。为什么今天的人仍然藐视圣经，轻看圣经呢？我觉得就是人的罪，就是老我的罪在人的心里面，在我们人里面作怪。所以今天很多人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远，因为他们不敬畏神，不听神的话，跟神的关系也越来越远了。我也听过有人啊，随随便便啊，他很轻率的讲话，很荒谬，很轻率的说：“哎呀，他说我要把坏事我都告诉神啊。”他这个人说话，你看他这样说：“我要把我所做的坏事，你做的坏事，我做的坏事，我都告诉神。”这样胆子很大啊。他说：“我要把你的坏事啊，我做的坏事都告诉神。”其实，听众朋友， 我们不需要，其实我们你我不需要把别人的罪告状啊，向神告状。其实神早已知道你做了什么，我做了什么，神知道一切，知道你我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。所以听众朋友啊，我们不应该轻忽神，也不应该拒绝福音啊，我们要回到神面前。因为我们已经看见从以色列国的历史，他们已经明白神的审判一定会到来。所以在先知弥迦的时代，那么已经看到在弥迦先知的时代，以色列百姓就因为他们犯罪就受到神的惩罚，受到神的惩罚，很清楚神必定会惩罚啊人犯了罪。所以先知弥迦在他那个时代已经警告当时的人，神的审判一定会到来，对那些恶人神一定会审判和惩罚。那么所以听众朋友，所以今天我们也基督徒没有必要为神辩护，我们有人为神辩护，我们不需要神，没有必要啊，我们不需要啊为神辩护，我们也不需要为神所做的事情啊做解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让我们可以，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不是我们要常常为神去做辩护，也要为神的话我们要做去解释，不需要解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应该读圣经的时候啊，应该心生警惕，我们要在神面前快快的悔改。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听到神的道的时候，我们要赶快悔改顺服神啊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常常去为圣经的道理也跟人家争辩，不需要。因为神在历史上已经显明啊，他对弥迦时代的百姓啊已经很清楚神要做什么。我们去现在继续看弥迦书第四章第七节，弥迦书第四章第七节，注意，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圣之民，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。耶和华要在锡安作王治理他们，从今直到永远。这些经文我觉得是一个应许。四章七节弥迦书说，我必使瘸腿的为圣余圣之民，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。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，从今直到永远啊。这些经文这里说，这经文说得很好，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圣之民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历史漫长的历史当中，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心里面很刚硬，从他们的历史看来，从来没有以色列百姓从来没有全心全意的敬畏神归向神，只有少数人啊，以色列当中的少数人啊，那些忠心的渔民啊，这些少数的剩余之民，他们对神很忠心，感谢神啊，神一定会保守保留一些属于他自己的百姓。其实听众朋友，在出埃及，听众朋友我们看过读过出埃及记啊，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开了埃及了，但是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当中也只有少数的渔民进到应许之地。出埃及的人这么多，只有少数人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。所以当年我们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，但是那个时代出埃及的那些人都死在旷野当中，能够进到应许之地是谁呢？就是那些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他们的子孙，他们的孩子们才能够进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。感谢神，神仍然保留了这些忠心的跟随耶和华神的渔民。所以我们知道在即使在以利亚的时代，感谢神，在以利亚先知的时代，神也为自己保守了一些忠心的渔民，就跟从神的一批人跟随着。那么先知以利亚，我们知道我们读这个啊，列王记的时候就看到，哎呀，先知以利亚开始他是很悲观啊。我们读列王记上的时候我们现在翻到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节啊，那么发生一件事情，先知以利亚啊，他很悲观，在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节，先知以利亚他向神祷告说啊，他很好像在哀哭，向神的哀哭祈求说，他说神啊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先知以利亚他太悲观，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啊，归向耶和华是信神的。但是神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十八节，神怎么样回答先知以利亚的 神对先知以利亚说，不是只有剩下你一个人，我在以色列当中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所以这是列王记上19章第10节，神就回应，告诉18节就回应了先知以利亚，他说，哎呀神啊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神说不是，他说不是只有你一个人，我神自己在以色列当中为自己留下了多少人呢？7000人，未曾向巴利屈膝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看在当时以色列百姓，他们为了躲避亚哈王跟耶洗别的破坏，他们就有些忠心的神的百姓就藏在山区里面。可是先知以利亚他不知道这些人还在，神已经为他自己留下了7000人，先知以利亚不知道。今天的信徒啊，听众朋友，我可以说今天的信徒就像这今天的渔民，信主的人就像那7000人一样。虽然啊，我们不认识这些7000人到底是谁啊，我们这个是一个比喻，不晓得今天那些人是谁，7000人是谁，但是这些人也是真正的基督徒，是信主的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，我们知道主耶稣早已经什么，为自己留下了一批渔民，这些忠心的跟随主的人。虽然我们看到当时的以色列国，当时的以色列国那些在上执政掌权的，他们拒绝了主耶稣的福音，而且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感谢神，神仍然在那个时代就是留了，为自己留下了一批渔民，就是信靠主耶稣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在五旬节的那天，那么就我们看到很多人就归向了主耶稣基督。那么这些人可以说都可以称为说，这些人就是神所保守的渔民。每一个时代神总会为自己留下一批渔民。那么今天在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，甚至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，我们教会也许今天教会世界上教会很多，但是并不是所有教会里面的人都是真正的信徒。我要这样说，教会现在去教会人很多，比以前好像多了，但是教会里面也基督也为他自己什么呀，留下了一批真正的信徒，真正的渔民。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真正的信主人可能是只有少数，是真正信主的，去教会的人很多，但是真正信主的，希望都是真正信主的。但是你会很惊讶，教会当中，今天的教会当中也有像以前的世代一样，有很多假的信徒，他不是真的信徒。所以听众朋友啊，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重生的人，不要做一个假的信徒啊，这是我们要警醒的。希伯来书12章6节，听众朋友翻到希伯来书12章6节，说得很清楚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。今天感谢神，神接纳一个真正归向他，归向耶稣基督的人。那么神会让他自己的儿女经历过火的试炼，因为神要透过这个试炼来见证，要基督徒见证他是神的儿女。所以但是我们说真金不怕火炼，那么所以那些真正属于神的人，他们会经过火一般的试炼，尤其当逼迫啊来到教会的时候啊，他们仍然当尤其逼迫来到教会的时候，就可以试验出啊谁是真正爱主的、认识神的基督徒，很重要啊。所以听众朋友要提醒啊，今天的渔民也许比你知道的更多，神所留下的忠心的人啊，这些剩余的渔民很多很多是我们不知道的，神为他自己已经留下了一批真正的基督徒，属于他的人，这些人是跟随主的。那么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他渔民，这个余下的百姓，剩余的百姓很重要，所以听众们我们不要忽略。所以在弥迦先知的时代，在4章7节就特别说到，那么有些百姓在受苦当中，神为他自己留下了一批渔民，神就会招聚他们成为一个什么强，成为什么强盛之民啊。所以这里说到啊，神会重新招聚他们，使他们成为强盛之民。4章7节，弥迦书，耶和华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，从今直到永远啊。我们继续看第8节，弥迦书4章8节，你这羊群的高台，锡安城的山啊，从前的权柄，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，必归于你。 那这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你这羊群的高台，锡安城的山，这里可能就是说到神对大地宣告说，神将要恢复，未来要恢复大卫跟所罗门那个荣耀的那个时代，那个光荣的时代，并且有一天辉煌的弥赛亚的国度要来到世界，主耶稣再来。那么但是现在我们知道现在还没有到来，虽然今天以色列已经回去建国了，今天的以色列他们如果他们要回到以色列国可以，可是他们只是等待大灾难的时期将会到来，所以今天以色列国虽然复国了，他们只能够等候，等候继续等待大灾难将来一天会到来，那个时候神的国才会在大灾难过去之后啊，耶稣基督神的国才会真正的降临。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听众朋友啊，你对这段弥迦书啊四章这个几节经文啊，盼望听众朋友啊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欢迎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：今日的以色列国啊，以色列已经复国了，以色列国能够代表神的国已经降临了吗？不晓得你的意见如何？欢迎听众朋友来信分享啊你的看法。今日的以色列国是不是代表神的国已经降临了？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